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最近异常活跃，逢事必评，而且语出惊人，与其他党媒主编历来的幕后操作谨言慎行、四平八稳的作风迥然不同。有人说胡锡进特立独行，他与他的《环球时报》已成为党媒中的特殊存在。也有人认为胡锡进负有专项使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便直说的话，他可以说用更接地气的语气呢，上传下达，成为中共的特殊喉舌和管道。海外舆论及自媒体呢，则纷纷议论他的收入、儿女及财产的传闻。那么为什么胡锡进以及环球时报热衷于煽动民族主义？胡锡进现象呢，如何在党媒中独树一帜？为何他总是产生许多是非争议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党媒另类胡锡进，超级网红，八面玲珑。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博好，吴强好，听众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博士您好。
许博好，胡老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这个胡锡进呢，我们看到呢，有人说他在四平八稳的这个中共党媒国营中显得有些另类，这不仅表现在呢他异常活跃，逢事必评，而且呢他常常不惧怕发表个人观点，这在其他这个党媒官员当中呢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本人记得哈，在他出任《环球时报》总编后不久呢，我曾经电话采访过他。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呢，是有点如获至宝，并且很惊讶，就是说没想到呢，一位中共党媒的这个总编呢，居然公布他的手机号码，而且呢还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随机采访，所以让我感到很惊讶。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位教授叫展江，他认为呢，您的这位本家呢，他是中共党媒当中的一个特殊存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锡进确实是中共党媒官员的一个异类，一个特殊的存在。我叫他是非官方的官方发言人，因为他有官方的背景，所以同样的话他说出来就和一般人，包括和体制内的那些学者专家，那都不一样。让他更让外界认为呢，这代表了政府的声音。但是呢，《环球时报》毕竟不是人民日报，不算党的正式的喉舌，不算是正式的发言人，所以你又不能把它等同于政府的立场，所以他就在两者之间，既官方又不官方。这么一来呢，他就能把政府想说但是不好说出那话就说出来，一方面呢替政府传播出了政府的声音，另一方面呢，政府又不必为这种声音承担责任。那严格说来呢，胡锡进这种异类，这个特殊存在也不是那么异类，那么特殊。因为我觉得中共历来就有两套话语，一套我可以把它叫做宣传性的话语，另一套呢可以叫做统战性的话语。那前一套话语，就宣传性话语，那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居高临下的这个统战性话语呢，就比较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也比较接地气啊。比如说谈到民主，那这按照宣传性的话语，那就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大的民主、最高的民主啊。那统战性话语呢，那就说这个民主是个好东西啊，但是那你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啊，也不能一步登天呢，怎么怎么样。你像一般有脑子的人，他就很难接受什么中国式的民主就是最大的民主这种神话，但是他可能觉得你说这个要结合中国国情，不能一步登天，这个说法恐怕还是有点道理。这么一来呢，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就接受了中共那种本来是很荒唐、很站不脚的那么一些说法，他就起到了就是中共宣传性话语起不到的那个作用。这个《环球时报》它就能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因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接受那种似是而非的一种解释，好像中共的当局的所有的做的事情、说的话 哪怕你看起来很荒唐，但是要么呢就是在下一盘大棋啊，要么呢就是有他难言的苦衷啊，这么一来就替他开脱了。当然对中共当局来说呢，这两套话语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都需要，但是呢宣传性话语是起主导作用的，像胡锡进这种统战性话语呢，它是起一个辅导作用的，所以这两个关系呢它是不一样的，不能颠倒的。
那么中共党媒我们都知道，党媒姓党，控制的是极严的啊，媒体官员呢都被训练成机器人一样，除了党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意志，这是我们对一般这个中共官媒的这样一个印象。可是这位胡主编呢啊，当然他也不例外，可是呢但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至少他可以表达一点个人的这个感情，个人的这个喜怒哀乐。中国国内著名的这一位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呢，他曾经说过，说他有的时候啊倒也挺喜欢胡锡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在基本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这个前提下，有时也敢于呢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为民请命，制造一些话题。比如记得呢，他曾经批评这个当局管控言论，他建议呢放松思想控制等等，这些话呢是其他这个党媒的官员，更不要说主编了，是绝对不敢说的话。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胡锡进这个人？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共党媒的一位另类？
假如把胡锡进看作另类的话，其实北京不止他，我们还知道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也是姓胡的，叫胡苏立。那么在中国的宣传新闻媒体体制当中，那么如果说另类的话，他们都算一些另类。那当然这些另类在过去十年或者是过去20年的中国宣传系统的不断的整肃过程当中，剩下来的只集中在北京了。但是这些另类在这些另类来说还是一个小群体的存在。财新跟环球时报成为相对于保守的正统媒体官方媒体的两头，所以这些另类是存在的。我宁愿把这些另类的存在是看作过去30年中国整个宣传体制的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中国宣传体制它从环球时报的创刊就93年开始，就代表着一个市场化的开始，然后市场化当中有存在一些自我演变的东西，也存在一些主动创新的东西，也存在胡锡进自己个人他的一些个人的角色，个人的一些天赋，个人的一些想法，他的个人的色彩很重，然后再引导这样一种宣传媒体的一种市场化和民族主义化这样一些结果，结果就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胡锡进现象。那么他这种现象其实是党国所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期然，但是呢无心插柳，但是得到这么个成果是党国所容忍的一种异类。这种异类在我看起来是党国也某种意义上讲也期望的，得到一种宣传体制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新鲜的东西，就像胡老先生刚才谈的统战话语和正统话语的结合。那么在胡个人以及在环球时报他整个代表的现象当中，其实是中国宣传体制的一个进化，这个进化就是更民粹主义化，更迎合底层，同时它扮演了越来越多的功能，从市场化的小报变成一个内外宣的结合体。我们知道09年以后它开始创办英文版的环球时报，然后现在胡锡进我们知道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个人经常发表演讲的方式，以这种新媒体的方式，他催生出前几年很知名的比如说四月网啊，以及周小平现象，这些都是跟胡锡进平行先后出现的现象。但是只有他靠着党内的各种资源，我相信不止人民日报的资源，还有军队的资源，情报系统资源等等等等，他才能够在宣传系统当中成为一个所谓的异类。就跟我们说胡苏立他也是有背后丰富的资源，在这意义上讲党国是需要这样一些完成一种传统的正规的僵化体制之外，我们知道传统的媒体都已经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死亡，现在报纸没人看，电视台也没人看，那么在完全依赖社交媒体情况下，胡锡进所代表的传统媒体几乎是党国面向公众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可靠的传统的纸媒。那么他所代表的这种内外宣的重合的角色，而且是英文版， 仍然更自由的情况下，那么他被当作事实上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非正式的发言人，那么这种角色和他的话语权的占有，党国其实越来越珍惜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何的意见其实都成为党国现在剩下很少有的形成一种闭环反馈的一个渠道，非常的党国其实很重视他。
嗯，好的，那么胡锡进确实受到党国重视，并且呢也极有个性，这一点的确不假。但是作为党媒的总编，他必须姓党，在维护中共地位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并且极善于表现，故人送外号胡雕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理解胡锡进的这个雅号？
这个胡雕盘这个外号我最早是从崔永元那儿看到的。
嗯，
他说雕盘呢是一种游戏，就人呢把盘子扔出去，狗把盘子给叼回来。
嗯，
那好的狗就是不管你人怎么扔盘子，朝左扔，朝右扔，扔得高，扔得低，它都有本事不让这个盘子落地，给你叼住，然后给你叼回来。这就是说，说胡锡进是胡雕盘，这意思就是说，不管中共当局说的话、做的事儿多荒唐、多可笑、多么自相矛盾，穿帮露馅儿，那胡锡进都使劲儿给你说圆。把毫无道理的事儿呢说的似乎还有点道理啊。当然说起来呢，刚才这个吴强谈也谈到了，其实在中国想雕盘的人很多啊，大有人在。不过你要达到胡锡进这种功力、这种段数，那也还是不容易。所以这个胡锡进才得这个雕盘这个称号。当然他没雕住的时候也不少啊，有时候弄巧成拙啊，欲盖弥彰。反而这个越辩护越糟糕，这种情况也有的，所以有时候那人还也要被当局这个呵斥一番，这个情况都有。不过基本上看起来呢，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比胡锡进更高明的雕盘还真找不着几个人。
嗯，看来呢，我们这位胡雕盘伺候中共这样一位主人也不容易。那么胡锡进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呢，他在替党说话的时候，不像其他媒体或者媒体官员那样一本正经板着面孔照本宣科，而是呢什么呢，而是他有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带点俏皮，带点幽默啊，以极接地气的一种方式呢来为党辩护，来为党雕盘，维护中共的这个地位。有人说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中共当局特殊的宽容厚待，允许他有一定的挥洒空间。这个呢，吴强博士刚才已经讲了不少了。吴博士，您再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对，我自己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在做习近平的这个政治话语的分析，做 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其实我也对胡锡进做了一些话语分析，其实我就发现他的话语其实代表了八九年之后，过去三十年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话语的变化，可能你们两位可能在北美待久了，感受不到这样变化。在国内，从新闻发言人，我们记得723的时候，那723车祸之后，我们当时铁道部发言人，我们知道，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就信了，诸如此类，包括耿爽、赵立坚，包括华春莹，这些外交部政治发言人，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在外交部的这个每天例会上面，实际上都以其实类似胡锡进的方式，当然更战狼式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诡辩式的一种发言。胡锡进代表了这种书面式的诡辩式，这种诡辩其实是和过去七十年甚至更长，我们说将近一百年中共的所引入的这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语言是密切的相关。这辩证法其实很适合中国这种传统易经以来的。这些话语最后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一种诡辩术。那么胡锡进在我看起来代表了这种诡辩术的发展，也和中国民间在过去三十年逐渐在各个行业都以这种话术这两个字来代替职业伦理，来代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潮流是一样的。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比如说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普通社会生活的这种修辞当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如果追溯的话，就可以追溯到当年王沪宁带队的什么大专辩论会开始这种诡辩术的发展，然后慢慢的形成在政治生活、在普通的社会生活当中，类似的这种辩证法、辩证唯物辩证主义变得庸俗化、诡辩术，然后 在这些东西已经在全社会已经泛滥开来了。胡锡进只不过是这种话语的一个领潮，我们叫做领先者、领潮流者。不过从理论上来说，我个人认为胡锡进不管怎么讲，他都在回应一个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哲学上的理论，叫做说谎者的悖论，就是我是说谎，但是我现在说的是假的，然后让外界对他这种俏皮话，对他各种的各样的，包括一些真话，就变得是陷入到一种说谎者的悖论当中，like paradoxy， 这个才是国际社会，我在北京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所有的国际媒体对他非常感兴趣的原因，大家都陷入到这种说谎者的悖论当中，这是最有趣的。
好的。那么的确，刚才吴博士指出了诡辩术这个，我们的确看到胡锡进的语境当中经常有一方面怎么怎么样，可是又有另一方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什么东西让他说的都能给你弄到八面玲珑，既为党的利益辩护，同时呢又讨好一般普通民众，讨好人民。所以呢，这个胡雕盘我们说他不容易。但是胡锡进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其爱国主义及其民族主义狂热。我们看到他以单仁平这个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这个环球时报社评呢，都体现出这一点。比如坚决迎战，打出一条贸易三八线，中国需短时间内把核弹头增至千枚，美军胆敢攻击我岛礁就必然遭到猛烈反击等等。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呢，都是他的著名观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胡锡进的这种狂热呢？民族主义狂热。
其实胡锡进这些话，这种狂热不可当真。他因为是根据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的一种表示。如果形势不一样，如果有不同的政治需要，那他就会说出完全不一样的调子。他胡锡进确实讲过很多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这么高调，但同样也就是这位胡锡进，他也说过一些看上去很冷静、很理性的话，比如谈到什么海参崴，那7月2日，俄国驻华大使馆发微博庆祝海参崴建成160周年，还特地在俄文的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后边加上一个中文的注解。说这个意思就是统治东方的意思，这照说这是国耻啊，照说这是当面打中国人的脸呢，你说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有很多小粉红也就义愤填膺了。哎，可是这时候你看胡锡进出来说话了，他就说这个确实海参崴这些地方确实是当年俄罗斯帝国啊这个侵略不平等条约给夺去的，但是他马上一说这是个事实，我们中国人呢应该需要接受，因为要维护世界和平，它有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可以改变领土啊。你看他这么看见，他特别冷静，特别理性啊。所以胡锡进的本事就在于呢，他知道在什么问题上他要做出很狂热的样子，在什么问题上他要做出很冷静的样子，因为现在中共当局的他经常他要利用。这个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呢，他胡锡进唱爱国主义、唱民族主义高调的时候就比较多。但是海参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他很清楚，在不需要唱这种高调的时候，在需要冷静的时候，他又完全可以做出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原则就很简单，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才是他的一个基本特点。
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跟习近平保持一致，因为习近平需要呢。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狂热当中吸取其执政理念中国梦的这个合法性，实现中国梦离不开这种狂热，我们都知道。那么这种狂热呢，也导致战狼外交让中国现在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困境，那么中国梦无疑对于中国来说是伤害不浅的。而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在煽动和推广这种爱国主义或民族情绪的这个狂热方面呢，是不遗余力的。我来请教吴博士，为什么谈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环球时报总是热血沸腾，总是这个激情澎湃，胡锡进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对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陷入到了一种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当中，中国共产党其实也在过去 转型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已经从共产主义政党转为或者说已经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政党转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那么之前有几个转折点，比如说我之前是重要转折点是98年到01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以及这个01年的王伟的撞击事件。那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还有比如中国可以说不这样一些民族主义浪潮，那个是包括96、97对台的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海峡的紧张局面的这种20多年前的一个回应。那这些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几个重要的节点，在这几个重要节点当中，环球时报和胡锡进都扮演着最关键的一个煽动者的角色。在这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93年环球时报创刊以及胡锡进个人的经历视作整个中国从96年以来的民族主义浪潮的一个始作俑者，他是始作俑者，这套民族主义话语的始作俑者。那么跟胡锡进个人的经历有关，他89年毕业以后进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然后我们就知道93年到96年期间，他是以作为这个记者的身份到了波黑，然后目睹了波黑地区的这个民族冲突。我相信波黑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对他是有非常，我们知道是他最重要的一段职业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米洛塞维奇从86年开始所创立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小报叫做《战斗报》Boba， 对他的《环球时报》的创刊是包括运营模式是有直接的启发的作用。换句话说，当年米洛塞维奇就是从86年、87年开始用这种民族主义的非半官方的半独立的这种小报开始推销民族主义，开始煽动民族主义。环球时报从创刊93年到现在，也一直在做的当年米洛塞维奇的这个战斗报所担当的角色，就是推销民族主义。当然他的推销当时从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基本上是代表了军方的鹰派的军方的民族主义派的这么一个声音，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一种大合唱了，变成一种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的这种大合唱了。所以他在扮演有意识的在引导党的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转型，在推销。我们知道环球时报是最畅销的，当年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卖300万份，他是赚钱的，他自夸的资本就是说人民日报全国只有10万份定量，但是他有300万份定量，这是他的这个声望资本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的他是一个说谎者的悖论，说谎者悖论和他的声望两者实际上很有趣的关系。好，
那么胡锡进他不遗余力的表演呢，就让他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媒体达人和网红。刚才吴博士谈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在集聚了这个巨大人气的同时呢，也在中国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最近我们看到自媒体和一些海外舆论都盛传有关他收入，有关他儿女，还有有关他个人财富，在海外的个人财富的这样一些传闻，当然是不利于他的传闻。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些传闻？您觉得这些传闻靠谱吗？
因为这种事儿呢，我没有独立调查过，也没有见到谁有谁在独立调查，所以很难判定这些传言是不是靠谱。不过一般说来呢，像胡锡进这种身份的人，要钱不缺钱，要门路有门路，让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这种情况是很常见、很普遍的。不过他的子女是不是就在西方定居，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些人就是让他的孩子在西方拿个洋学位，镀个金，然后呢再回国发展，因为老爸的人脉关系都在国内。在国内发展的前景更好一些，不一定就在西方定居，也可能拿个绿卡呀，或者拿个什么身份呢，但是呢还是把他的到头还是会回来的，回国的。所以关于传言中他的儿子定居加拿大这个说法，我觉得就不一定靠得住。当然我一看到胡锡进本人在反驳，他说他没有儿子，就只有个女儿，就在北京。那么这个儿子女儿这种事儿是很容易查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说法恐怕还是比较可信。至于他的收入呢，除了他的一些那些这个所谓工资，作为环球时报的老总啊，还据说还是人民网的董事，应该有不少。但是他是个网红，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呢这个网络非常发达，网民众多，那都是上亿的，另外付费的方式也很方便，也很多样，所以有不少网红。 有那个收入都相当可观，当然毫无疑问，他这些收入，胡锡进如果在这方面的收入，他是得到了体制给他的若干优势和若干好处，至于他到底有多少，我想恐怕是不是吴强博士恐怕会清楚一些，我都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是的，那么吴博士，您在中国国内啊，您可能对胡锡进的这个收入啊会有更准确的判断。有人猜测说他在环球时报的年薪呢就可以达到50万人民币，而微博大 V、微博大咖这些超级网红，这些这个报酬呢可能会达到1200万，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卖力当网红的、当大咖的这样一个动力。那吴博士，您判断这种传闻的可信度有多少？
我相信传闻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刚才谈过，环球时报其实类似南方周末、类似21世纪经济报道等等等等，他们都是中国90年代市场化媒体的一个部分，当然是其他自由主义媒体，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极右翼的媒体。那么市场化，我觉得给这些参与者足够的奖励，这个在中国已经是在媒体界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南方周末很多的主编级的人物、社长级人物，其实年收入比50万是远远高几倍。那么他的50万其实并不高，我们算下来可能还是按照人民日报的一些最高标准来拿的。我相信他更多的收入是靠从这个奖金，以及靠从社交媒体发达以后他所获得的各种的收入。那么在中国，他作为一个这种媒体的第一把手，有几千万收入，在我看起来跟一个国企的老总几千万收入太正常不过了，或者说作为网红太正常不过了。那么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市场化现在越来越窄的空间下，他们现在在获取的几乎是所有收益。那他的获利空间其实要比他当年和南方周末和这些自由主义的市场媒体竞争的时候应该是更大。那么他最近几年，我相信是他最收割的几年，也许如果说过去20年还是被人民日报体制限制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大放光彩，他自己把市场化媒体、把市场化的民族主义进行变现的时候。那在这意义上讲，他正在变现，变现这几千万在我看起来并不多，我们听说周小平等等等等这些人也是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好，
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这个胡锡进他又发表了长篇微博，说中国还是会受一些气的，我们要有这些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老胡必须对网友们说的一句实话。他也呼吁呢，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保持弹性，表明似乎呢他也不是一味的煽动民族情绪，表明此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像刚才这个胡平先生所讲的那样。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位很难判断的人。我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还有1分多钟了，我们请两位嘉宾下个结论吧。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胡锡进的他的真实面目，他的主流意识究竟是什么呢？胡先生。
最初很多人还去想把胡锡进归类，看他真实观点到底是什么，看他算哪一类，是自由派啊、新左派啊、毛派啊、邓派啊。那后来发现其实他什么派都不是，他就是机会主义派，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派，就是随风转舵派。我觉得这么才是他的主流意识。
风派。那吴强博士，您的观点？
对，他这么说话，他经常这么说话，就表现了他在讲我以前说的话是错的，是假的，这就是一个说谎者的悖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内的公知能够讲这些话的人已经都被消声了，那么他现在在扮演公知的角色，这是最有趣的，他在占领阵地，占领公知的阵地。好，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